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北韩的2270号决议以及美韩进行联合军演之际，北韩不单止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并威胁再进行核弹试验以及试射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还下令随时准备使用核武器，对包括南韩、日本和美国在内的国家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尽管美国一些人对北韩的核能力以及发出的威胁存有怀疑，但是一些研究北韩问题的顶级专家呼吁美国不要低估北韩的核能力，也不要忽视它所发出的威胁。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东北亚问题资深研究员克林纳认为，美日韩目前已经处于北韩的核威胁之下。据美国之音记者利亚针对北韩究竟具备怎样的核能力，美国应该怎样应对北韩核威胁，以及是否应该对北韩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等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的。克林纳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有长达20年的工作经历，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南韩处的副处长，负责为美国总统及决策者提供有关朝鲜半岛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领导人的情报分析。他经常在美国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记者首先问到，美国的一些军事专家认为，北韩目前仲未有研制出发射运载小型核弹头的远程导弹能力。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日前都表示，他们未有看到北韩显示具备将核武小型化并将它放到弹道导弹上的能力。尽管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说，北韩成功实现了核弹头的小型化、标准化和系列化，并公开了一个核弹头的模型。那你认为美国是否低估了北韩的核能力呢？克林纳是这样回答的。
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美国和南韩官员作出互相矛盾的声明。我们看到美国和南韩官员说北韩具备核能力，其他的部分官员就说我们不认为北韩拥有核能力，又或者说美国还没有看到可信的证据。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否认的模式。对于决策者来说，如果一个问题并没有突出的表现出来，他们就不需要采取行动。就好像你可以不需要理会在你家门口游荡的罪犯，直到他们破门而入。现在政府内外的专家有否认北韩核能力的历史，他们首先是否认北韩拥有匹项目，然后又否认他们有铀项目，又否认北韩参与建造叙利亚的核反应堆。现在我们又有人说我们不能够确信北韩具有核武小型化能力，他们又在说北韩具备这一类的能力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是他们这样说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所以我在一年前左右写了一份报告，列出了我认为劳动中程弹道导弹已经具备核打击能力的原因。如果你问一个南亚问题专家，巴基斯坦的高丽导弹是否具备核能力，他们100%确定，没人会怀疑高丽导弹具备核能力。如果你问北韩问题专家，劳动导弹是否具备核能力，很多人会说我不认为这样。事实上，最初的高丽导弹100%是在北韩制造，是劳动导弹运到巴基斯坦的，就好像伊朗的沙希三型导弹一样，是在北韩制造的劳动导弹，然后运到巴基斯坦和伊朗，在当地油上了油漆，然后在阅兵仪式上亮相。巴基斯坦和伊朗最早亮相的导弹其实就是劳动导弹。前巴基斯坦核项目的负责人汉曾经讲过这个说话的，跟我们相比，北韩的核弹头简直就是艺术品。北韩的核科学家向我们展示了怎样用导弹去制造核弹头，但是还有人说我不认为劳动导弹具备核能力，但是高丽导弹就具备这种能力。还有就是一个国家会在进行核试验的2至7年内实现核武器的小型化，而北韩有10年的时间，但是还有人不认为北韩有这类的能力。虽然信息都在那里，所以我认为有很多人否认他们具备核能力是出于一时的需要，又或者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看到昨天北韩宣布他们不单止会再进行核试验，而且很可能是他们会设置一个重返大气层分载工具。这个是专家用来说 北韩并不具备洲际弹道导弹能力这个讲法是正确的最后一个障碍。如果他们成功测试了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我们会看到很多专家会改变他们的讲法，会说他们对北韩获得这个能力的时间比他们预期的快感到吃惊。
你认为中国是不是更加了解北韩的核能力呢？
这个很难说，中国人经常会轻视北韩的核能力，他们有些不看起北韩，认为北韩没可能会发展到这个武器，这点是有一个嘲笑的意思，高高在上和偏见因素在里面。不过最近大约一年前，当美国专家说他们认为北韩有10-16枚核弹头的时候，中国科学家说北韩有20枚甚至更多。实际上中国专家估计高过美国专家的估计。
鉴于北韩所具备的能力，尤其是最近所显示出来的能力，美国应该怎样去应付？
Well, we certainly need to have our own defenses. So...
我们当然需要有我们以及我们盟友的防御措施，最显然的就是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它好过南韩目前以及将来几十年所拥有的能力。南韩自己研发的 LCM 远程地对空导弹至少还要花10年的时间，即使得到部署，它的能力也赶不上萨德系统。南韩亦需要将他们自己独立的大韩航空和导弹防御系统融入盟国的空中防御系统，就好像三个外墙手试图接稳一个波的时候互相之间进行沟通，这样他们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目前就好像一个棒球赛，棒球教练向外墙手说他们不需要互相通报，其实这些都是需要采取的步骤。而同时美国需要改变他们对国防部预算的灾难性削减，即使在预算自动削减开支之前，奥巴马政府就削减了482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自动削减开支又增加了5000亿美元的削减。目前由于没有钱，美国空军在全球范围的飞机当中，每3架当中就1架不能够起飞。我们有部分船舰在太平洋战区至少有2艘军舰，由于经费不足而无法起航。海军陆战队的训练亦减少了，这个包括太平洋战区。在美国军力下降的同时，我们的盟友以及他们的对手也都在质疑美国的决心。著名的例子就是奥巴马向叙利亚划了一条红线，但没有人兑现。外界还有一种看法，即使在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之后，美国有能力但并没有采取行动。不理正确与否，现在有美国的军力和决心都在下降的看法，这种看法是非常危险的。
鉴于北韩日益加强的核能力以及它长期以来为美国带来的安全挑战，美国为什么不对北韩的核设施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呢？
不理是对一枚在发射台上即将进行测试的导弹，或者对核设施采取先发制人的袭击，这个等于说是再次发起一场全面的韩战。而我所参与的政府以及其他方面的战争沙盘推演当中，盟军最后是会赢的，但代价是几十万的人员伤亡以及几万亿美元的经济破坏，所以没有人会在不必要的情况之下发动这场战争。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泥沼的一边，想要到泥沼的另一边，那里有和平统一，所有的北韩人都在自由和民主理念之下幸福的生活，但并没有人想要陷入泥沼当中，因为我们不知道陷入泥沼的后果会是什么，我们又不知道那个泥沼里面有什么的危险。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